就在缅甸爆发军事政变逾两年半，军政府仍然遭受西方国家制裁之际，由于中国和泰国政府仍然维持与缅军的关系，两国的公司正在这个极具动荡的国家扩张。日经亚洲指出，目前中国的联合外经及云南能源投资正在缅甸南部的伊洛瓦底区域兴建一座斥资$25亿的发电厂，预计于2027年正式开始商业营运。此外，根据缅甸服装制造商协会统计，目前在缅甸有300多间中国服装工厂，数量占当地所有服装工厂的一半以上。中国不单止企业大举进驻缅甸，政府也都积极在当地推动兴建。中国前外长五月秦刚访问缅甸的时候表示，中国将会加速推进中缅经济走廊重点合作项目，展开农业、教育、医疗等惠民的项目。对此，观察家分析，中国在缅甸军事政变之前就一直是它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因此来自中国的公司在当地仍然占有一定的投资占比，并不令人意外。不过，随着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在缅甸军政府夺权之后陆续撤离，中国公司看来似正在加速填补市场的缺口。澳洲科廷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学系副教授魏慧晴对美国之音说，尽管缅甸政变领导人侵犯人权，这个却未对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和参与产生真正的影响，但由于缅甸不稳定事件加剧，出现暴力事件和内战，因此中国投资者会非常小心，避免在不稳定的地方去投资。除此之外，看起来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仍然在继续，一些区域的商业运作仍然照常进行，力度甚至加大填补因为西方投资者离开之后留低下来的真空。根据缅甸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统计，缅甸自2021年2月份政变开始至今年3月期间，共批准$54亿的外国直接投资，其中中国就包括了香港的投资占比高达 55%，即約$30亿。監督團體國際包容性發展今年5月份的分析報告表示，雖然緬甸自民主政權被推翻以來，外國直接投資大幅下降，但據軍政府的統計，政變之後第一年仍然有新批准的外國直接投資，幾乎都是來自亞洲國家，其中中國是最多。在這個背景之下，軍政府將中國視為最重要的外國投資者，中国投资对于军政府试图合法化他的政权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魏慧晴仲表示，根据他的观察，中国目前在缅甸的投资遍及各行各业，不过最关键的是在到制造业、能源或者是采矿业的领域，而中国对于掌握世界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矿物的野心已经导致矿业业者前仆后继地前往缅甸，而缅币近期的狂贬更加促使到中国企业加大投资的力度。他说，缅甸能源转型矿物的资源非常丰富的，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这一类矿产资源的国家之一，这些转型矿物对于中国采矿工人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所以中国在缅甸投资涉及所有领域，而且缅甸币值目前处于最低的水平，所以一些投资者借住低工资加大他们的投资，尽管事实上缅甸大部分地区仍然不稳定，而且军政府没办法控制众多的区域。不过除了中国公司，泰国企业也都在抢攻缅甸市场。日经亚洲指出，泰国酿酒旗下的新加坡啤酒制造商星思集团在7月份表示，将会斥资$1410万在缅甸取得酒类许可证和土地使用权。泰国能源公司也在进入缅甸，去年在日本能源公司 ENEOS 控股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退出缅甸的天然气项目之后，泰国的北方海湾石油公司就获得到该项目的权利。另外，在法国 Total Energies 退出缅甸 Yadana 最大海底气田开发案之后，泰国的 PTT 勘探生产股份有限公司接手了 Total Energies 的 主要營運商角色。根據緬甸國營報章緬甸環球新光報，緬甸在2022-23年的財政年度，亦就是2022年4月-2023年3月期間，吸引了來自87間的企業的$1.64 billion的外國直接投資。除了新加坡、中國之外，泰國是投資金額最高的國家之一。對此，台灣文創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兼主任林文斌分析，目前已經成為泰國前總理的巴育占奧差2014年亦都是藉由軍事政變掌管國家，因此一直以來對緬甸危機的反應相對其他東盟國家較為溫和，特別在緬甸軍方於2021年推翻昂山素姬的民選政府之後，對緬甸的投資力度正在加大，再加上泰國亦都需要同緬甸軍政府就控管在兩國邊界的武裝反抗團體的行動合作，因此可以說在政治及經濟上泰緬軍方的關係相當密切。林文斌對美國之音說，泰緬之間有邊界上面的議題，在這個邊境上面很多都是緬甸的分離主義分子，他還是需要靠緬甸軍政府要求來到管控這些在邊境上的分子，所以對於泰國來說的話，他不是泰國可能會跟緬甸的官方來打破這樣一個良好的關係的默契，但在經濟層面來說的話，他可以投資的角度獲取他極大的利益。法新社本月初報導，一名消息人士表示，鄰近泰國的緬甸邊境樞紐城鎮米亞迪的政府大樓遭到炸彈襲擊，造成5名政府和安全官員死亡。報導指出，自政變以來，緬甸少數民族武裝組織克倫民族解放軍和幾十支反政府的人民防衛部隊在米亞迪及周邊地區與緬軍不時發生零星的衝突，導致已經有幾萬人逃往泰國。林文斌進一步表示，儘管泰國地產大亨斯雷塔塔維辛在上個月22日被泰國國會選為總理，象徵當地新政府新官上任，但預計曼谷近期與緬甸軍政府的關係不會出現太多的改變。林文斌說，新的塞塔斯雷塔政府既然他和保皇派和原來的前軍政府有一個良好的這樣的關係，我們就不能夠太過期望他會再對緬甸的關係上面會改弦易張。泰國即使是在新政府的情況之下，他原來企業的投資角度還是會持續進行，這個其實是符合泰國官方民間的利益。此外，林文斌亦都說，在目前國際社會難以撼動緬甸軍政府的統治，東盟對於緬甸軍方的抵制力量似乎都有限之際，當地可以說是已經進入某種政治穩定狀態，而由目前中國和泰國持續擴展對緬甸的投資可以看得出，緬甸軍政府似乎大玩兩面的手法，一方面利用它的地緣政治及便宜勞工的優勢積極吸引外資，另一方面刻意釋出放鬆政治管控的消息，力求減緩遭受國際制裁的幅度。緬甸軍政府在8月初局部特赦前文人政府領袖昂山素姬，他被判處33年徒刑，獲減少6年。軍方發言人邵敏通指出，此舉為緬甸全國超過7000名受刑人獲大赦的一部分。林文斌說，昂山素姬一些政治犯獲得減刑或釋放的消息等等，看來緬甸軍政府在政治上面是有慢慢一個比較寬鬆的這樣的跡象，某種程度來說的話，亦都是為了要取信西方國家能夠減輕對他的制裁，在民間上面來說的話，積極地利用他自己本身好好的地緣經濟位置，還有廉價勞工積極地吸引外資，然後對一些西方國家來說亦都慢慢逐漸放軟，這樣的一個兩面的手法。不過，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緬甸問題專家弗里曼說，緬甸外資其實不一定是只是令到軍政府得利的，亦都有可能間接有助當地重返民主，因此目前特別是面對中國在緬甸的各種大規模開發計劃最終會帶領緬甸走向何方呢，還是有待觀察。弗里曼以書面回覆美國之音說，制裁和品牌推出可能會導致緬甸軍政府的稅收遭到剝奪，但會增加緬甸工人失業的問題。最近就有勞工組織者向我轉述，他們有很多勞工成員因為考慮到潛在的就業損失非常反對制裁， 如果没有就业机会，工人就没有办法支持正在进行的反抗军政府行动，他们就需要自己的工资来资助人民防卫部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于中国在缅甸投资增加的问题并不是看来好像那么令人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法治台北的报道。